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我家
也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专区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了。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呢，大家一起在空中传递正确的用药观念。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再次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王立轩理事呢，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呢？外用的类固醇制剂常见的副作用。立轩理事呢，也是我们台北医学大学药学系的副教授，是北医附设医院的资深药师。立轩理事早安。
早安。
早，欢迎我们的立轩理事哦。说到这个类固醇呢、我们自己常常听到的就是什么月亮脸啦，对不对？那个跟外用没有关系，对不对？
其实这些副作用基本上是跟它的累积剂量是有关系的。所以说呢、今天如果真的你说用一个外用要擦到要月亮脸，当然相对它跟口服来讲就会差很多、就是几率不是那么高。
是。
可是因为如果你是皮肤用药的话、那它的作用就在皮肤上的那个成分和那个能力，那个类固醇的作用一定会是最强的。
哦，
对。那如果说皮肤呢，那长期用，如果说类固醇被滥用会有什么问题呢？譬如说皮肤会变薄，因为事实上呢、你的这个我们像叫一些胶原蛋白还有一些皮肤的这个细胞它的这个生长是会被抑制，所以会变比较薄。所以为什么、对，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有些比较不好的这种商品里面比如说它一直号称它美白，可是其实它里面就会放一些类固醇。因为你当你的皮肤变白的时候，你的皮肤下面的微血管就相对就比较容易透出来，所以你会觉得、你好像比较亮，可是其实那个亮又不大一样、那个其实皮肤的质感是差很多的，其实是不对的、没有不应该用它来当一个美白的用法这样子。
好，有点很震惊了，对不对？那我们就一一的来请我们的立轩理事哦，在空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刚刚只是概括性的去谈哦，好像听起来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外用类固醇的一个制剂，所以它比较常是用在皮肤上面，是这样说对不对？就是在皮肤上面的。
是的。那一般来讲哦，大家会说，那外用制剂，什么情况下会用到？会到类固醇的，举个例，好像湿疹其实最好的一个用药，你要让它的那个湿疹很快的状况的那个症状解除，其实类固醇非常好用。那像小朋友有时候尿布疹，其实他也可以发生的时候也是可以擦类固醇，只是说小孩子的话，我们都会建议要用最强度强那个效能最低的第七级的类固醇不是说小孩子不能用，那而且擦类固醇你只要擦薄薄的一层它其实就很有效了。其实要选对药是最重要的。
是，怪不得我们常有时候就是一不小心皮肤受到一些感染的时候啊，就是不管是去药局拿到这些的药膏，或者是医生开的一些的药膏，都会告诉你薄薄的一层。我那时候永远都搞不清楚为什么他会特别提醒薄薄的一层，你知道吗？因为他有时候没有告诉你说因为含有类固醇的关系。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去买药膏的时候，我发现药师有时候会告诉你说你要含类固醇还是不含类固醇，现在好像有这样子的分别，对不对，立轩女士？
没有错哦。我要先强调一下，擦薄薄一层的目的是因为它其实应该反过来是说，你擦得很厚的话，其实你只是浪费药膏。 那其实效果不见得是好的。
嗯嗯嗯，
好，那其实在我们药膏里面有我们所谓有复方有单方。
嗯，
那坦白说一般来讲我们很重要的是用药还是重点在于诊断。如果你是一般的湿疹啊，那其实呢用这种类固醇是很好用的。
嗯，
那如果你是感染的话，好，那譬如说不管是霉菌感染或是细菌感染，那大家都知道当你有被感染的时候第一个一定要想办法处理那个病原菌。
是，
那可是因为在当它受伤的时候或是已经被感染的时候它也会造成发炎，就是那个霉菌啊在你的脚一直在生长，它其实会造成一个发炎。
嗯，
所以呢如果你只一般来讲如果你只是擦这个抗霉菌药，
嗯，
那当然它擦一段时间它就可以真的治愈，可是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你还是很不舒服，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会是需要的是复方。
哦，
对，因为刚开始复方啊里面有类固醇，类固醇可以抗发炎。
嗯，
所以呢你同时在用的那个复方的时候，第一个它又可以把它杀菌，另外因为它的类固醇是让你的发炎症状缓解。
嗯，
所以你会发现它非常有效。那这时候有效了以后呢，当你发炎不是那么严重的时候，其实你就去你就应该换成什么单方的这个抗霉菌药，
就是不含类固醇的， 对不对？
因为你的这个单方的这个抗霉菌药，大家知道哈，有时候那个皮肤上面的这个感染那个霉菌，其实它不是擦两三天就可以了，它可能需要擦比较长的时间。
哦，我听过的大概有些擦一个礼拜，甚至两个礼拜了，
没有错，没有错。那可是你的类固醇呢？我要强调它是抗发炎，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发炎现象其实不再出现，就是所谓的抗发炎就是红肿热痛嘛，那你红肿你发现不再这么红的时候，其实你换成单方，因为你必须要把那个霉菌杀死，所以你需要擦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那这一段时间你可能只有前面几天其实需要让你的这个红肿的现象改善，那你可以含有类固醇的。然后之后呢你就应该是要完整的把这个霉菌彻底的把它消灭的话，那你可能用药，你就可以用单方的类固醇，
是
单方的这个抗霉菌药，
不含类固醇的，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其实丽萱女士，我们可以说就是不要听到类固醇，我们就会很担心它的副作用，
是，
反而是我们要正确的一个使用。对不对啊？
对，没有错。我常常跟我的朋友讲说，你不知道啊，类固醇有多好用吗？它真的是叫美国仙丹，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他们常说，你为什么这样用？我说，它是一个非常棒的药，只是你会不会用？那我常常讲说，其实这部分呢，其实一般民众如果是不是那么清楚，我们真的是可以询问一下药师啊，那这个是蛮重要的。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常常会误判啊，我举个例，曾经碰过一个病人，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他的这个胯下他觉得很痒，然后他去看了医生，医生认为说他是霉菌感染哈，那给他一个霉菌药，好，那擦一擦他是 OK 了，治愈了，然后等到下次又在发作的时候，因为大家要知道就是说因为胯下毕竟那个位置啊哈，比较容易热热湿湿的，所以说其实相对它除了容易霉菌感染的时候，其实它也是很容易有湿疹的问题。那那个病人呢他就想说我上次有这样的经验，那所以他就去，理论上他如果认为他是这个所谓的霉菌感染，他应该是拿霉菌抗霉菌药，然后他那个时候又在想是不是有可能是湿疹，他就擦了这个类固醇，那擦了类固醇以后坦白说刚开始擦一定有效，因为你在发炎嘛，你会不舒服是让它在发炎，所以你擦的时候你发现它是有效，其实可是事实上那个有效是因为它把你的发炎的线的症状压下来，可是如果你是霉菌感染，这个霉菌呢其实这时候就会作大啊，那他就会后来他就发现不对，就擦一段时间有好一点，那接着就开始就不好，那他就一直以为是他的那个类固醇用的不够好，所以他就会从很多民众就会从比较这个强度比较弱的，他一直换到最强的类固醇，然后他就一直用一段时间就发现不对，怎么觉得有时候呢皮肤会有刺刺痛痛的感觉啊，那甚至于后来才发现说会不会根本就不是 不是所谓的一般你认为的湿疹或什么、嗯、或许我们真的是差错，而且后来再仔细看啊，真的是想想说好像不大对，把药品一停掉下来，就发现一件事情，因为你长期在擦的时候，你的皮肤是萎缩的，然后
变薄了，
变薄了，对，就其实就变得非快要会变得非常的脆弱，
嗯，
所以他那时候就会常常有一些刺痛的感觉，然后他让他坐立难安，
嗯，
那真的去再去后来就只好再去看医生，医生就说你那个是类固醇擦太久了啊的关系、
哎，
对，那现在药品停下来的时候，又有些人呢，他还会产生这个类固醇。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成瘾症，就是说当你停掉了以后，你有一些反应会出来，譬如说你会开始发现你的这个皮肤部位开始会有灼烧啊刺痛的感觉，然后皮肤上呢有可能会有一些红色的这个样斑这样子，那你第一个你事实上它是跟你忽然间停药也是有关联性的、
嗯、
那其实可是问题是因为你现在不需要用这个药，其实你是需要慢慢停药的，需要考虑停药的、嗯、那怎么办呢？这时候呢我们就会建议说这段时间你可能需要采用一些支持疗法，譬如说它现在会有疼痛啊，会有一些不舒服感觉，你可以用冰敷让这种疼痛感觉下降，
嗯，
然后呢用一我刚才说过，它第一个你皮肤会变薄，然后你会变得有点干燥，所以这时候呢需要乳液哈、
哦、
适当乳液让你的皮肤有得到那个干燥症的状况能够缓解，
嗯，
然后呢如果真的有很痒啊有不舒服的感觉，其实甚至于呢可以用一些这个抗组织胺啊、哦，抗组织胺来使用，让你的这个症状能够慢慢缓解、
嗯、
那当然还有时候呢你可能甚至于你可以从比较强效的这个类固醇开始慢慢把它换成比较弱效的类固醇、
嗯、
来缓解这个我们所谓的这种戒断的现象、
嗯、
那这也是一个方法、嗯、那究竟它这个戒断现象会维持多久吗？其实哦，要看你用这个药哦，之前用类固醇用多久，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你用的强度强不强、
嗯、
如果你是用很强的类固醇用的时间也比较久的话，那当然这个戒断现象会维持蛮久的、
哦、
所以呢你必须要一点耐心、
嗯
哦、那会困扰，可是因为最长期下你一定要把这个症状慢慢缓解，然后不要再回去使用这种很强效的类固醇，所以总而言之呢，如果用药的话，我们还是要针对究竟它是病因是什么来用药才是最好的、嗯、
是，要不然就会像丽轩理师刚刚提到那个例子，对不对？明明是湿疹、嗯、他自己用了霉菌感染的一个药膏，
不是，他第一次刚开始是霉菌感染，
是霉菌，后来那种
后来对对对，他可能觉得哎、欸，他是湿疹，那湿疹的话其实用类固醇是对的，
嗯，
可是呢事实上呢他有可能上一次的霉菌并没有完整的控制，他自己不知道、
嗯、
那当他用了类固醇以后，他的那个霉菌其实事实上，因为类固醇其实对我们身体来讲是免疫制剂，它会让你、
哦、
对，所以呢这时候你会发现到不管是霉菌或细菌来讲，它都这时候就会做大，它就会在增生会做大、
嗯、
所以呢这个霉菌感染的状况也出现了，
嗯，
那刚开始呢他用类固醇他觉得效果很好，那是因为我要强调的是那时候你之前会不舒服一定有发炎现象，
嗯嗯，
所以你用类固醇你刚开始已经觉得很好，因为缓解
是，
可是事实上呢那只是一时缓解，可是因为你长期这样用下来的结果、嗯、你的霉菌一直做大，然后其实就会让你的病情会更严重，因为换句话说你用的这个用药事实上是没有针对你的真正的原因来使用。
是，那丽轩女士，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外用类固醇的成瘾症哦，这个算是因为长期使用类固醇的一个关系，时间用的比较长，然后它导致的有这样子的也算是副作用，对不对？
对，
算
嘛哈。对，它算是就是说，你如果、嗯、用一段时间，然后你把它停掉啊、
嗯，
你忽然间长期用的话，你会让你觉得哎、
嗯，
你必须要用这样药，然后状况才会比较缓解。
嗯，
然后所以说，当你如果用了一段时间，忽然间给它停药的时候，常有一些症状就会出来，就有点像。 我们用药，有一些药我们常说会有这个 withdrawal syndrome， 就是戒断现象，会有这些问题。像有些人喝酒啊，喝酒是酗酒的人，他一旦
酒精成瘾，
对，他就会酒精成瘾。以后一旦要那个酒精一停掉的时候，其实他有一大堆非常不舒服的一些症状会出来，
是
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会担心说，类固醇的副作用。但是呢，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像是刚刚提到的外用类固醇的成瘾症的话，我们不可以自己随便的乱停药，所以基本上还是要透过专业的药师或医师的一个提醒，对不对，律轩理师？
对，我。基本上应该是这样子，就是我还是要强调，就是说在除非你可以你非常确定你的这个病因真的原因是什么，不然的话我觉得自己在随便用药的时候，其实有很怕你就是用错药啊。那至于说要怎么停啊，当然我们坦白说现在的病人都很喜欢找 Google 大师，那我觉得 Google 大师也没有完全的不对，因为它上面有很多的资讯，那你可以做你的这个对于你的这个医疗知识的增加，可是我还是觉得有些事情你可以应该要先请专家帮你确认后，然后告诉你怎么做，那我想应该是会比较恰当的。那我还是要强调，就是类固醇是一个很好的药，那它可以对一些治疗，它真的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快速的一个缓解。只是呢，一般来讲，我们不建议它长期使用。那只是因为很多民众的以前经验会觉得，哦，我这个擦一擦就马上就有见效啊，马上就红肿热痛马上就改善啊。可是如果他今天只是单纯的发炎 fine， 应该是可以的。可是如果说他是因为霉菌感染或是细菌感染或是其他原因，那我们就基本上呢就不建议就一开始就用类固醇。所以我常常你会看到有人讲说啊，如果你有伤口的话，就当然就会叫你说不要用类固醇。那事实上是因为第一个它可以它会抗发炎，可是呢它万一如果你有感染的话，那其实这个感染症是会被
扩大的，
会扩大的。 对，那反过来有人说，那换句话说，我是不是有这种情况下，我原则上我的药膏里面就应该含有抗生素或者是霉菌感染？我想这个部分其实在坊间这个有市场是自然就有这样的成品。大家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四联清水软膏，它为什么叫四联？其实它就是含有四种主要的东西，
什么都能用的，
就是类固醇，然后有抗细菌的，有抗霉菌的药，对，然后甚至还有一些含一些止痒的药膏，那止痒的成分，所以呢，它就变成万用药了。你不管你是哪一种感染，都可以使用。那基本上呢，我们都会建议病人，如果你用了几天以后，剩一个礼，甚至已经一个礼拜了，你的症状没有得到很好缓解，拜托，一定要再去去看医生，那请医生来做确诊，因为是不是你的用的药是刚好不是针对你的病灶所产生的原因，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是，所以真的药膏不能够乱用
对，
所以像刚刚丽轩女士提到那个误判的情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周遭经常的发生
因为我们常常会用我们的经验好像这一次
差不多
跟上次一样啊，对
对，然后药膏又有剩下来啊，还在保存期限之内啊，
对
不对？
没有错。那我常常在跟病人讲一个问题，就是说假设你认为那都是你以前经验会一直常发生的事情，那你就要注意一下这个发生频率是不是变多了。我们常常讲假设，你会觉得为什么像一些女生不管女生啊或男生，常常有时候一个感染症为什么一直反反复复发生，其实我们在意的除了把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以外，我们常想它为什么一直在发生，那其实我们担心的是什么尤其是感染症，我们想你是不是最近免疫力变差，那为什么免疫力变差，这个事实上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因为有表示呢当然是有些人有可能只是疲倦啊，最近比较忙啊，免疫力变差啊，压力大啊这样子，可是我们真的很害怕的是你有其他的原因，举个例 譬如说糖尿病，有些糖尿病病人可能不知道自己的糖尿病，坦白说你除非发生低血糖啊，或是高血糖酮酸中毒啊，不然的话原则上你可能不大会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你可能只是觉得哎，怎么最近这边有个病灶啊，好，然后擦擦药好像有好一点，然后可是过两天就又马上复发，其实它没有好。那长期下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意的是哎，为什么你会常常有发生这些现象，其实担心的是你免疫力。我们曾经就有一个病人，他本来脚上一个小小洞，然后他就想说哎，为什么啊，这擦药擦半天擦不好，后来好吧来医院一看，就发现才在那一次，那时候他才30几岁，在那一次诊断出他糖尿病。
哦，
第一个。第二件事情，他那个看起来外表只是一个小小的伤口，最后他是住院扩创手术，
因为他往下
是没错
深，对不
对？对对对，所以因为年轻嘛，所以他就觉得从来不觉得，因为他是做那种电脑工程师，那熬夜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年轻又是就是体力很好，他们觉得都很没有问题。可是事实上呢，他曾经很胖，后来呢他就有段时间就变瘦，他一直以为是因为他最近比较忙所以他变瘦，其实不是，其实他糖尿病，他得到糖尿病他不知道。
哦，
对，
是。所以立勋女士，我们透过这个外用类固醇的制剂，想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不能够小看我们身体任何部位可能出现的一些的反应，
对，
包括了红肿啦，或者是一些的伤口，对不对？
对，
所以它有可能是我们的可能免疫系统哪边出了一些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疾病的前期征兆，这样吗？
是，当然我也不是要当然这种发生率不是很高，可是我只是要提醒够大家，就是说很多事情如果一直反反复复发生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去想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好，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身体健康也是一个保护的作用哈。
是，
那它只是前期有一些简单的这个症状，那你提醒你好，那我觉得这个是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跟想法，不是要大家非常害怕说哦，我今天一个小伤口就怎样，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是，而且任何的药品呢，都有它可能一些的副作用的存在，我们也不是造成大家的恐慌，而是呢希望大家能够善用，懂得怎么用，对不对？让我们的身体是更健康的。哦，
是的是的。
那立轩女士，以现在的我好想问的是，以现在的天气状况来说的话，因为我们提到这个外用的类固醇制剂嘛，它是用在我们的皮肤上面的，以现在的天气，台湾的天气来说的话，这个季节比较常发生的皮肤的状况是什么呢？
坦白说现在这种天气齁，就是有些人就是尤其是老人家，年纪越来越年，你会发现你其实干这件事，干干的皮肤干燥这件事其实是蛮容易发生的。那像这种皮肤干燥的话，你要是自己抓到最后，你也可以发现你发炎了，
流血啦。
对对，那只要有伤口，我们就不建议你一刚开始就直接用单纯的类固醇。那真的有伤口，你可能擦的药需要一点点，如果是想要让它的发炎的症状缓解，你是需要一点点类固醇。第一个要可以用比较效能度比较轻的类固醇。第二件事情，你一定要含有其他的，比如说一般来讲皮肤的话，我们就怕一些皮肤上面的一些菌种，所以我们可以含有一些抗生素的这个药膏可以一起使用。如果在还没有伤口的时候，其实这个干痒的问题其实最主要是要保湿，所以呢乳液事实上是比你发之后用的类固醇还重要，你只要把皮肤保湿的好，其实你皮肤就会比较健康，还有比较完整，也不会让你瘙痒，你也不会让你很不舒服，一直抓痒而造成伤口，所以这个是比较重要。
是，所以家里有长辈朋友，或者是那个皮肤比较干燥的朋友们，避免就是 你走在前面的预防的阶段嘛，像现在这样子的天气来说的话，这个保湿的乳液哦，可能要涂一下会比较好。
对，没有错。
嗯哼哼，那丽娟女士对于这个刚刚提到就是我们的类固醇的就外用制剂的一个部分啊，使用的时间的长短，我们到底要怎么去拿捏，什么时候我们该停了，然后不要用这个类固醇的这个药膏了。
其实应该这样讲，类固醇它的目的就是抗发炎嘛。好，那基本上呢，我们会就你的这个发炎现象改善的话，其实就可以停了。可是有一种人就可能就不是这样子，那当然这样的病人常常会是特殊的病人，譬如说有些自体免疫的病人，譬如说肝癣的病人。那像这种病人，他的用药也不是只单纯用类固醇，他一定还有其他这个免疫抑制用的药品。譬如说肝癣病人有时候会用一些类固醇以外，还会用一些譬如说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种梅胶油的东西，它那个东西呢，事实上它是让你像洗澡的时候然后去使用，洗头的时候会去使用那些病人都是很特别的，因为它是自体免疫的疾病，所以呢，当他如果有些症状是皮肤症状，医生会积极的给一些皮肤上面用药，可是事实上这种自体免疫疾病是全身性的，那严重的话，医生甚至会给你口服类固醇，甚至于口服的免疫抑制剂，那当然这就是又是另外的。可是我相信一般的病人应该碰到就是发炎，如果一个简单发炎，如果你是皮肤用药的话，我会建议擦完你会发现你的这个症状好像有改善缓解，其实类固醇就可以不用了。
是，那所谓的缓解是说比方说它不痒了或者是不红了，大概就差不多可以了。 对不对？
对，
好，这是一个简单的判定的方式啦。相信如果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还是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们可以善用我们社区药局或者是我们的各大医院的一个药局的咨询的门诊嘛， 对不对？
是的，
都可以来做一些的询问，不要用我们自己那个传统的观念去做判断哦。这样子有一些误判或误用的话呢，反而会让自己的身体的部分产生一些不好的一个反应，或者是会延误到
延误病情。
对对对，延误病情，这是我们不乐见的一个情形。
是的，是的。
好，丽娟女士还有什么要提醒一下空中好朋友们的呢？
我总而言之，我还是要强调一件事情，类固醇这个东西是一个好药，它真的是个仙丹。那不在于说它有哪些副作用，而是你有没有好好用它。那至于一般民众，如果当你不清楚的时候，请去请问专业人员。那甚至于如果你有任何病灶，当然我们要先确诊。我想这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是，所以现在如果你有任何的病灶，或者是呢你现在正使用一些的药膏的话呢，有一些些的担心想要去弄清楚的话呢，不要忘记的可以咨询我们一下药师的部分。好，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工会我们丽娟理事的一个空中的分享。那也欢迎朋友们一定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的时候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呢，和台北是药师工会呢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我们丽娟理事的分享，谢谢您。
好，谢谢您。